信徒们，我们前面的信息看过以色列人如何出埃及并且过了红海，现在我们要开始来看他们在旷野里的行程。所以这一篇是说到马拉和以林的经历，这是第七篇信息。首先我要先读第一大点给你们听，事实上这一大点就是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这里说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出到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你们可以想象吗？他们经过了逾越节，他们也非常稀奇的这个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但是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他们到了一个地方，虽然有水，但是那水是苦的，马拉的意思就是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我喜欢这一句话，这应当成为我们的经历。但愿靠着主的怜悯，我们要来说我们怎么样经历。这里说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每逢我们遭遇苦的处境，我们发现我们这个人里面有苦味，我们就需要向耶和华呼求，我们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会指示我们一棵树。当我们来看刚刚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棵树是指什么。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侧耳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是医治你的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的医治者，我是医治你的耶和华。第一重点，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他们来到马拉。马拉这名的意思是苦，因为马拉的水是苦的，不适于喝。第二终点，三天表征复活，这指明神的百姓在复活里从埃及分别出来。第一小点，在消极一面，旷野表征漂流之地，但这里在积极一面，旷野表征从世界分别出来之地。二小点，三天的路程相当于受尽，解基督的死将人从世界带出来，在基督的复活里进入旷野这分别的范围中。罗马六章三至五节说，我们已经进入基督的死，我们借着进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我们就要像父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叫我们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我不知道你们昨天晚上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要重复弟兄根据生命读经所说的话，若是我们要我们所过的每一天都是可纪念的，不是荒废的，我们需要三件事。我们需要的第一件事是每一天都要在主面前有新的开始，我们需要有芽笔，有发芽萌芽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我们每一天照着罗马六章四节，需要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我们要在信仰里服侍，像罗马七章六节所说的，每一天我们要新的开始，要行在生命的信仰中，也要在灵的信仰里侍奉，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代替，以他 做一切公务的实际，我们要告诉主，主啊，我愿意你做我的一切，我要你在我里面做一切，借着我做一切，并为我做一切，以他做我的代替。这是第二点。第三件事乃是我们要守除教节，我们要以他做，每一天要以他做我们无罪的供应。当我们顾到这三件事，每一天都会是可纪念的日子。所以12月25号今天是可纪念的日子，赞美主。第三个小点说，在复活的范围中没有天然的水，没有天然的供应，他们是在复活的范围中，在这里没有天然的水，没有天然的供应，这里必须要有神圣奥秘的供应。这怎么来的呢？请听第三重点，在三天可视为复活的日子，因为主耶稣在第三天复活。我们可以说这树就是复活的基督，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三天以后，这树被扔在马拉的苦水里。所以这一棵树是谁呢？我不是说这一棵树是什么，我要问是谁。首先这棵树是复活的基督，第二我们等一下读纲要的时候还会看见，这一棵树也是那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树是基督的十字架，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是根据什么呢？乃是根据彼得前书2章24节那一节说，他在木头上，在他的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这里说到这个木头，原文跟树是同一个字，那就是指十字架，使我们既然像罪死了，就得以像义活着，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所以彼得前书2章24节说到树和木头，那就是十字架，并且说到得医治，我们得着这棵树的医治，那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也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生命树乃是钉死复活的基督。你要把这个三天，第三天跟彼得前书2章24节摆在一起，你就看见钉死复活的基督。还有我要这样说，等一下在纲要里还会再来说这一点。我们需要把这两点加上另一点摆在一起，就是启示录2章7节的第六个注，这一节说到生命树。启示录2章7节的注解指出，这个树原文与彼得前书2章14节的木头同质，那里说到他在他的身体上在木头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当你说到生命树，那个树就是木头，指钉死的基督，而那个生命就是指复活的基督。所以生命树就是那钉十字架并复活的基督，哈利路亚。所以那扔在苦水里的树就是钉死复活的基督，作为生命树。这就把我们一切的苦水变为甜水就是他宝贵同在的甜水。圣徒们，我要这样说，当然十字架是医治的十字架，但我要说这句话，十字架不是一个一样东西，乃是一个活的人位，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你听得懂吗？十字架与钉十字架的基督是同位语，所以那医治的十字架就是那医治的钉死的基督。所以这棵扔在苦水里的树就是钉死复活的基督。圣徒们，有时候我们把一些词句视为理所当然。李弟兄说他读圣经的时候 他都需要看字典，所以我就查字典看这个苦这个字。按物质说，苦是一种尖锐的不令人喜悦的味道。所以那是一种枯干的令人不喜悦的味道，是人难以接受难以忍受的。有时候我们落入一种处境是有困难的叫我们难以接受的，是我们难以接受难以承认难以忍受的。这是出于极度的痛苦和失望。有时候你落入一种的处境这是第一大点。我们不喜欢苦，但是这是我们需要的，这个就是现实的生活。有时候我们面临极度的痛苦，极度的失望，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呼求耶和华，我们要把定死复活的基督丢在我们的失望痛苦里面。等一下我们会看我们怎么做。苦还有一种意思，就是叫我们有一种的苦毒，有一种的怨恨。就是你对于别人的成全别人的美德是有一种的妒忌记恨，这个就是苦毒。我们的苦毒应该转成祷告。每逢我们遭遇苦的处境，发现我们这个人里面有苦毒，我们要把这个苦转成祷告，就是把基督这定死复活者作为医治的树扔在我们的苦的处境里，或者我们这个苦的人里面。有时候我们遭遇一些的环境，我们很可能几乎向着神是苦的，我们几乎向着神是苦的，因为我们受苦了，因为这些苦的处境我们明白不来，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再一次说，你要把你的苦转为祷告，你要呼求主，你要与主交谈，你要诚实的呼求主与他交谈。你把他这定死复活的一位这医治的事扔在你苦的处境里，扔在你这个苦的人里面。我在想圣经里有这么一段说到，有人是苦的，向主祷告呼求，苦水就变为甜水，有了主的同在。这是谁呢？圣经里有这个人就是哈拿。撒母耳记上一章，哈拿是个好的名字。我知道在这里有个姊妹叫哈拿，当然有更多的哈拿在座，也许有更多的哈拿，我的祖母也叫哈拿。如果你生个女儿，哈拿是个不错的名字。在撒母耳记上一章，有这个希伯来人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妻子，一个是毕尼拿，一个是哈拿。圣经告诉我们，他会把双份给哈拿，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使哈拿不能生育， 耶和华使哈娜不能生育，所以哈娜的对头毕尼拿就极力激动他，要惹他生气。这极力激动他，原文也可以翻作苦读的嫉妒他，激动他。因为以利加拿爱哈拿过于爱毕尼拿，所以毕尼拿就激动哈拿，要惹他生气。他上耶和华殿的时候，毕尼拿总是这样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什么哭泣不吃饭？为什么心里难过？你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还好吗？”没有答案，没有答案。事实上，那个答案就是不。哈拿没有回答她丈夫。这个丈夫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娜就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请听，哈娜魂里愁苦，这个愁苦就是苦，他在一种苦的情形里，他魂里愁苦，他这个人是苦的。他怎么做呢？他就向耶和华祷告，痛痛哭泣。他向耶和华祷告，痛痛哭泣。他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你婢女的苦情，纪念我，不忘记你的婢女，是你的婢女一个男孩，我必将他终身献与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祷告，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诉说，只动嘴唇，听不见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这个祭司以利并没有鉴别力。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除去你的酒吧。”哈拿回答说：“我主啊，不是这样，我是邻里受压的妇人，淡酒浓酒都没有喝，请听，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这是你所该做的。当你这个人在那里愁苦的时候，你落入苦的处境，你要在主面前倾心吐意。”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这一切就是我们的魂都要向神倾倒出来。他说：“不要将婢女看作卑劣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重，所以一直诉说到如今。”以利回答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以色列的神将你向他所求的赐给你。”好，结果主答应了他的请求，所以哈拿在他苦的处境里，从他这个苦的人里面产生出一个得胜者，这是太好了。当我们把定死复活的基督丢在我们苦的处境里，我们这个苦人的里面，苦的人里面，结果就会产生得胜者，一个得胜的拿细尔人。我要从恢复本读两个注解给你们听。第十节第一个注：旧人一面说撒母耳是出于他那敬拜神的父母，特别是出于他那寻求神的母亲及其祷告。在堕落之以色列的混乱中，以利加拿和哈拿留在神为着他永远定旨所命定的生命线上。 这条生命线是要产生基督给神的子民享受，使神能在地上得着他的国，就是召会做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三一神的生机体。因着神在哈拿里面的运行，哈拿若不祷告要有一个儿子就没有平安。哈拿的祷告乃是回应并说出神的心愿，是人与神的行动合作。主把我们摆在苦境的里面，乃是要把我们带到一种的祷告里，使我们能够回应神的心愿，使我们成为得胜者。这是人与神的行动合作，为要完成神永远的经纶。神能推动哈拿在这生命线上与他是一的人，只要神能得着这样一个人，他在地上就有路。十一节注一说，哈拿的祷告指明神的行动和他对哈拿祷告的答应，乃是要产生一个绝对为着成全神愿望的拿西尔人。拿西尔人是完全奉献给神，接受神做头，以神为丈夫，且对属世享乐没有兴趣的人。撒母耳甚至在出生之前就被他母亲奉献做这样的人。我要再说，从我们的苦境之中，从我们这个苦的人里面，若是我们向耶和华呼求，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倾倒我们的魂，把定死复活的基督应用到我们的苦境，我们这个苦的人里面，结果怎样呢？我们就要成为拿西尔人，我们要成为得胜的拿西尔人，我们要产生得胜的拿西尔人，这岂不是太美好吗？这的确是美妙。尼特森弟兄在尼弟兄文集第47册，72章，那一篇是说到哈拿的执事，他说到主如何使用哈拿的祷告来得着一个得胜的拿西尔人，来转移时代，从士师时代转到君王和国度的时代，那是预表基督。所以主要得着什么？他要得着得胜者，从复兴家的时代，基督教里面有许多的复兴家、奋兴家，这跟我们所说的新的复兴不一样，因为这个新的复兴要转移时代，这要转移到君王和国度的时代，这个就是撒母耳。需要有哈拿的执事，哈拿的执事。信息说，我读一段给你听。毕利拿激动哈拿说，你没有孩子，看我有什么。这两个女人代表两个基本上不同的原则，就是两个基本上不同的执事。哈拿的执事是要带进君王，而不是要生很多的儿子。毕利拿的执事是生很多的孩子，毕利拿和他的孩子是神的子民，却与神的君王无份无关。哈拿哭泣进食祷告，向耶和华呼求要得一个儿子，能够完全奉献给神来侍奉神，这样的只是带进一个君王。哈拿没有什么可夸的，毕利拿有许多可以夸耀的，他可以指向他的儿女说，看我有这我有那，他有许许多多，我要从我的心里向你们说话，你们若还在世事的范围里，你没有办法蒙福，因为神的眼目不在你身上。如果这不是末时，我们盼望毕利拿还有更多的孩子，但是 现在是末了的时期，神的眼目乃是在于那些能够带进君王的人。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哪一种执事，我们是否有份于这特别的执事，哈拿的执事。有的人不想别的，他们只希望带来奉献，但是有更重要的执事，就是带进君王。哈拿的道路不是容易的，甚至因着毕米拿的这个与他比较激动，他这就更困难了。我们要遭受逼迫，并且在这里有许多哭泣和进食，这是需要付代价的，因为唯有这样的受苦才能够得着神所要的。这里有一个人在那里进食哭泣，这不在于我们能够带多少人得救，乃在于神得着他所要的那一班得胜者。神要得着一般人能够祷告带进国度。哈拿的祷告乃是那个凭借来生出撒母耳，也就是产生得胜者。我们在这面做了什么呢？有些人做了许多的工，有很多的儿女，他们会说，你们好像没有做什么，你们有没有什么份信会呢？我们做了很多，你们做什么呢？甚至这个祭司以利也不懂他，他说你做什么呢？你只不过是醉酒了。但是神在哈拿身上能够做很多，虽然他经过许多的艰难，结果他就能够得着一个人，他把吃喝和其他的都摆在一边，他必须得着一个儿子。请听撒母耳记上一章的儿子，就是启示录十二章的男孩子，就是那带进君王和国度的。这岂不是非常美好吗？从我们的苦境当中，从我们这个人的苦处，我们需要向耶和华呼求，向他倾倒我们的魂，唯有那样才能够产生得胜者，带进君王和他的国度。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苦这件事，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什么叫我们苦呢？就是在一种情形里，我们被冒犯了，受伤了，我们就有一个无法赦免人的心，并且我们的灵是在那里审判人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态度，这是我们对人的感觉。我看见主的恢复里面，这是很可悲的。有人是苦读的，因为他们的心无法赦免人，他们没有办法忘记冒犯他们的事。我们永远接受主赦免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态度。我们不应该有一种不能赦免人的心，一种审判人的灵，那就是苦读。以弗所四章三十一、三十二节说，一切的苦读、恼恨等等恶言，都要从你们中间除去，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怜，正如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路加六章三十七、三十六、三十七节，你们要像你们的父一样满了怜恤，不要审判人，免得你们被审判；不要定罪，免得你们被定罪。你们要赦免人，就必蒙赦免。这意思说，你要饶恕人，你就必蒙饶恕。扩大本圣经说，你要 舍丢弃你的仇恨，这样你就要得赦免的释放。马太七章一到二节说，不要审判，免得受审判，因为你们用什么样的审判，审判人就必受什么审判。哥罗西三章十九节说，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要苦待他们。保罗必定知道，在婚姻生活里，丈夫有可能苦待妻子，所以他说，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不可苦待他们。扩大本圣经说，丈夫要爱妻子，用神圣的爱爱妻子，这使你为着他们的益处否认己，不要苦待他们。圣徒们，若是我们的处境，我们的家庭生活里有任何的苦毒，我们就需要把基督这定时复活的一位丢在我们的苦境里，我们的婚姻生活里，我们这个人里面，使他能够将一切的苦变为有他同在的甜水，他会成就这事的。我可以见证，他的确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那么喜乐，也是为什么你们会喜乐。我盼望你们都很喜乐。我们有很多我可以分享的，不过我想我可以停在这里。我还是我要再多分享一点。好，我再多说一点。圣徒们，我们有可能在侍奉主的时候有一种苦的态度。为什么这样说呢？马拉基书三章十四节说，马拉基书说，你们说侍奉主是枉然的，在耶和华面前哀痛而行有什么益处呢？你说我们侍奉神是徒然的，我们遵守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在他面前哀痛而行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侍奉他，我们做了很多事，但是我们却是哀痛的。注解说，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说，我要说这样的事，我说弟兄，这个聚会我要讲话，那个聚会要讲话，我为此悔改，那个弟兄说，你应该这样，侍奉主啊，那是你的特权啊，你的聚会中说话就是侍奉主。这个注解说，这话指以色列人敬拜并侍奉神，但他们却是哀痛的敬拜并侍奉，他们被要求做这些事，一点也不喜乐。有时候我们可能这样的，我们被要求做一些事，这个训练完的时候，所有全先受训者要收拾这些椅子，你们都要说哈利路亚，你们要喜乐的做这事，不要说哦，训练完了，我只想回家睡觉。祸灾啊，我要在这里搬椅子。不，你们要享受主。我告诉你，我很摸着，我到厕所去看见两位弟兄在那里洗厕所的时候向主唱歌。哦，这些弟兄们在那里洗厕所的时候一面享受主。所以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不要有苦的态度。好，我讲这么多就够了。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纲要。第三终点下面的第一小点，我们若是愿意将复活的基督放在我们的痛苦里， 让复活的基督进入我们的处境，苦水就会成为甜水。二小点，我们越喝活水，复活基督的甜水，我们就越受规律。在马拉所定的律例典章，也许是不要再发怨言或抱怨，那也许就是神给他们的律例。腓立比书二章，保罗说到要恐惧战地做成你们自己的救恩，因为乃是神为着他的美意在你们里面运行，使你们立志并行事。然后接着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纯洁无杂，在弯曲背面的世代中做成无瑕疵的儿女。你们在其中好像发光之体显在世界里。我告诉你们，当你在那里发怨言，这个发怨言会把你杀死，但是这个时候你应该像发光之体显在世界里，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什么是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就是你应用生命的话，你承认生命的话，你将生命的话供应给全世界，借着活出基督。发怨言是什么意思呢？我去查扩大本圣经还有卫士特的翻译，发怨言就是在那里低估，在那里找毛病，向神抱怨。有时候我们在那里找毛病，我们甚至向神抱怨。发怨言也可能是因为不满意而秘密的在那里嘀咕，你没有说出来，但是你在心里偷偷的在那里抱怨，你是不满意的，你就在那里抱怨。第三小点说，我们若一直发怨言，就会生病。圣徒们，你若发现你自己在发怨言的时候，你就要把你自己向他敞开，把这位钉死复活的主应用到你里面。发怨言是向仇敌开门，带进各式各样的疾病。第四小点，我们若是个发怨言抱怨的人，我们就与埃及人世人一样。在多数的社团或社会中，人都发怨言抱怨，甚至彼此相争，这对不对呢？在属世的社会的里面，人都在那里发怨言抱怨，甚至彼此相争。但是第五小点说，我们的处境中若有复活的基督，我们的处境就会因活水而甜美。然后我们会有律例，就是我们绝不要发怨言抱怨，彼此相争。第六小点，我们中间不该有疾病或病症，因为复活的基督是我们的医治者。我们的律例和典章乃是绝不要抱怨批评或发怨言，而是要赞美主，赞美主。神的儿女所能做最高的工作就是赞美主，这是我们可以做最高的工作。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说，你坐在宝座上，你是以你百姓的赞美为宝座。所以我们赞美主，我们就是让他登宝座，我们让他去守卫。所以不管我们感觉如何，我们总要说这三个字，赞美主。要学习赞美主，尼托森弟兄有一次说，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大卫一天七次赞美主。尼迪翁说，在赞美主的事上，不要让大卫赢过你。他一天七次赞美，你要一天八次赞美。我们要建立一种赞美主的习惯，不仅在聚会中，更是在日常生活里赞美主。第四终点，主答应摩西的呼求，只是他一棵树。摩西把树丢在苦水里，水就变甜了。 底小点，除了表征复活的基督之外，按照彼前二章二十四节，这树也表征基督的十字架。你看到基督的十字架跟钉十字架的基督是同位语，这就是说基督的十字架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按照彼前二章二十四节这里所说的，他在木头上，在他的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像罪死了，就得以像义活着。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第二小点，生命树表征钉十字架，这是启示二章七节的注解。生命树表征钉十字架，由树就是木头所含示，并复活由神的生命所含示的基督。因此我们可以说，摩西丢在苦水里的树乃是钉十字架并复活的基督，这生命树。三小点，当我们在祷告中呼求主时，他就指示我们钉十字架之基督的意象。我们需要看见十字架的意象。圣徒们，我们落入不同的环境和处境里，你里面发生什么事呢？请记得，马拉不是一次的，乃是会一再发生的，是一个原则。每逢我们遭遇苦境，我们发现我们这个人里面有苦味，我们就需要向主呼求。我在说，要向主呼求，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倾倒你的魂，这样你在他面前是真实的，也使他对你成为真实的。我在读，当我们在祷告中呼求主时，他就指示我们钉十字架之基督的意象。我们需要看见十字架的意象。当我们看见这意象，而将基督的十字架应用于我们的处境，苦水立即就变甜了。四小点，医治苦水的树乃是基督的十字架，就是医治的十字架。正如摩西看见树的异象，并把那树丢在苦水里，我们也需要看见钉十字架之基督的异象，并将基督的十字架应用于我们的苦境。当我们这样做，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像哈拿一样，就产生得胜者，并且我们也被产生成为得胜者，而且更要借着我们产生得胜者。第五小点，在复活的范围中经历基督的死，会使我们的苦境变甜。第五终点，我们经历马拉的苦水不是一次就够了，只要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就要在复活的范围里，就是在生命的信仰里生活行动，并且一次又一次的来到马拉。我们也许不觉得这有什么好，但这是个事实，这也是我们的经历。我们一再的来到马拉，但这就给我们更多更多的机会来经历钉十字架并复活的基督作为医治的树。第一小点，以色列人在马拉的经历描绘一个原则，而不仅是一件事情。这原则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是基本的。二小点，当我们在复活的范围里生活行动，我们会干渴，却发现没有天然水的供应可以应付我们的需要，只能得到苦水。三小点，每当我们在这样的处境中，我们需要看见树的意象，然后把这树应用于我们的环境中，这树将医治我们的境况，并且把苦水变甜。圣徒们， 哈拿的这个事例实在是美妙，因为把这件事带到神永远经纶的范围里，产生得胜者，这不是仅仅为着个人的意志，一面是为着个人的意志，但是我们个人内里在心思情感意志上得着了意志，使我们能成为为着神建造的得胜者，并且我们能够为着神的建造产生得胜者，这就是哈拿的执事。这一个魂里愁苦的人向耶和华祷告，大大哭泣，他祷告什么呢？就是要得着一个拿细耳人，一个得胜者。他说我要把他终身献给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他对以利说，我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倾倒我的魂。第六终点，耶和华是他们的医治者，指明以色列人病了。一小点，这表征不仅我们环境的水有时是苦的，连我们自己也是苦的，就是病了，需要医治。马太九章十二节，九章前面一节十一节，法利赛人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十二节，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你若是强健的，你就用不着医生，你就不需要 Rick Scatterday 弟兄。在这个物质的范围里，但是你是谁需要这样的一位医生呢？就是主耶稣呢？这些有病的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你知道，虽然我是主修英文，但是有时候我的这个文法不好。我们是有病的人，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他做我们的医生。然后他对法利赛人说，你们去研究，我要你们去研究，我要的是怜悯，不是祭祀，是什么意思？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注解说，主呼召人为着国度跟随他，他是来做医生，不是做审判官。审判官是照着义来审判，但是医生是照着怜悯和恩典医治人。这些人都是麻风的、瘫痪的、发烧的、鬼附的、患各种疾病的，以及受人藐视的税吏并罪人。若是他做审判官，临到这些可怜的人，他们就都会被定罪、被弃绝，没有一个够资格被选上并蒙呼召成为属天国度的子民。然而他来尽职是做医生，医治、恢复、点活并拯救他们，使他们能重新构成他属天的新公民，给他用以在这败坏的地上建立他属天的国。在九章十二节第二个注，这里说，主这里的话还是质疑的法利赛人不领会，他们需要主做医生，他们认为自己很强健，因此被自意蒙蔽，不晓得自己是有病的。这是很严重的，你不知道自己是有病的，这样医生也帮不了你的忙。第二小点，我们肉身上、心理上、连属灵上都病了，我们的身子、魂与灵中都有苦味，需要把基督的十字架应用到我们全人的每一面。 三，当我们经历基督的十字架并过定十字架的生活，基督复活的生命就成为我们医治的能力，主就成为我们的医治者。在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全人里，苦味都变甜了。这里说，当我们过定十字架生活，基督复活的生命就成为我们医治的能力。这给我们看见定十字架和复活是分不开的。我们能够经历这位定死复活的基督作为我们的医治者，并做我们医治的能力。这里说他在木头上，在他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马太八章十七节，这是要应验那些的圣言者以赛亚所说的，说他亲自除去了我们，取去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第七重点，神用十字架的经历试验并曝露我们。第小点，基督为了医治我们而被钉十字架。我们若要经历他的医治，就需要与他的钉十字架联合为一。这意思说，我们需要与他的钉十字架是一。二小点，每次我们经历钉十字架之基督医治的树丢在我们环境中时，自然而然就领悟我们里面有些东西需要得医治。你把这棵树丢在你的苦境当中，自然而然的你就领悟你这个人里面有些东西需要得医治，你的心思、你的意志、你的情感需要医治，你的良心需要医治。我要认我的罪，使我的良心得医治，我的想法需要更新，使我的心思得医治。我的神要使我能够乐意，使我的意志的意志，我的情感也需要满了基督内里的心肠，使我的情感的意志，我的情感需要充满了他对教会对圣徒的感觉。这就是得医治。第三小点，我们也许觉得心思需要得医治，或者发觉意志需要受调整，或是看见情感需要被平衡。在其他的时候，我们也许觉得我们的灵向着别人是苦的，也需要得医治。圣徒们，我们向着人，我们的灵不该是苦的，那是很可怕的。我们应当有我们父神爱和赦免的灵，还有我们救主基督寻找的灵。我们对别人不应该存着审判的态度，特别对年轻人不要对他们有审判的态度。坐在后排的青年人，他们在那里开玩笑，而你在向他们讲信息，他们在后面开玩笑。你不要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呢。之后我们会讲到这一篇，摩西说这些以色列人是背叛的人。你不要像初中生这样说。你要先去跟他们打招呼，这会摸着他们的心，这才会摸着他们的心，他们就会得医治。他们有雷达，他们能够感应出你是否爱他们。他们这些年轻人有最好的雷达，能够探测出来知道谁这个法利赛人来了，他们就要跑掉。但是他知道这个弟兄爱他，这个姊妹爱他，他知道这个人爱主。为什么这个人爱我？他对我的爱就把我连于主。 我是用年轻人做例子，我们若是爱主啊，爱年轻人，我们就把他们连于主，他们就能够得医治。我们看过许多的事例，高中生他们是悖逆的，但是他们来全时间训练，你们在座有些人也是这样，是不是呢？怎么样呢？你们得了医治，因为主借着某人爱了你，因着主的怜悯，你就把他就定死复活的基督丢在你的苦境，你这个苦的人里面，你的苦水就变成他有他同在的甜水，所以你就说好，我要去参加全时间训练。大学的圣徒，你们要到安坦全时间训练来享受医治的树。好，我讲到哪里了？第三小点，第三小点念过了。好，现在第四小点，被十字架摸着唯一的路乃是看见这棵树的意象。圣徒们，我们若不向耶和华呼求，我们就不会看见这棵树的意象。我们要向他呼求，与他谈话，向他祷告。你这样做，你就会看见这棵树的意象，并且将这棵树丢在需要医治的地方。主就会光照你内里的部分，你就会看见你里面有些部分需要医治。甚至在预备今天信息的时候，我也要把这棵树丢在我里面需要医治的地方。我很惊讶，我不知道我里面有这个部分，我需要把这一棵树丢在那里，让我经历它做医治的能力。我们需要与基督的钉十字架联合为一，把他的十字架应用于我们全人每个苦而有病的部分，然后那些部分就要得医治。五小点，真实的医治呢，是发生在我们接受十字架对付的时候。当我们被征服，并且听见神的话，听从他的律例，顺服他的诫命，我们就得着医治，然后基督复活的生命就成为我们医治的能力，主就成为我们的医治者。这给我们看见那棵树扔在水里的这棵树，就是主作为钉死复活的基督。好，我们来到第二大点，他们到了以琳，赞美主。他们没有停在马拉，他们往前去，他们来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以琳，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葱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圣徒们，今天晚上我们是在以琳，这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有水泉在这里涌出，有棕树在这里生长，我们是在这里安营。一终点，以琳一大能者，强刚强者或大树。二终点，以色列人在以琳的经历乃是经历复活生命的一幅图画，而这经历来自在马拉对十字架的经历。三终点，在以琳有十二股涌流的水泉，七十棵生长的棕树。一小点，在圣经里，水泉表征生命在复活里从神流出，流进他所拣选的人里面。棕树表征长青生命的得胜，则生命发旺，在满足中欢乐，并且胜过患难。约翰四章十节到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这些经节给我们看见生命在复活里从神流出，流进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在约翰四章十节，主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必早给了你活水。我们需要复活里生命的水，第一件事我们就要向主求，向他说，主啊，请你给我活水， 他会向你说阿们。约翰四章十四节，当他把这个水赐给我们的时候，这个水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使涌入永远的生命。这给我们看见永流的三一神在我们里面永流，流过我们，充满我们，而永流成为新耶路撒冷。父是原，子是泉，灵是川，这就永流成为永远生命的总和，就是新耶路撒冷。约翰七章三十七至三十九节，主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我们需要喝生命的水，永流生命的水。我们会有一篇信息，于建弟兄会交通这篇信息。我们要这是我很认真的说，我们会看见这个科学，这是纲要里的话，我们要看喝并永留生命的水的科学，这是很美妙的一篇信息。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我们看见天使指给我看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的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诗篇九十二篇十二节，这里给我们看见长青生命的得胜，这生命发旺。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我们要祷告，主啊，使我能够发旺如棕树，使我能够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你要导读神的话，当你这样导读的时候，你是把他的意愿向他祷告回去，他就会听你，你就知道你所向他所求的，他必答应。这是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十五节，你向他祷告，你就知道他应允你，你就知道你从他得着你所求的。所以你把他的话向他祷告回去，他就会答应你的祷告。你说，主啊，使我发旺如棕树，他会说阿们。你到聚会里来，你是那样的高耸长青，在那里发旺。利未记二十三章四十节，还有尼希米八章十五节，是说到这个长青的生命是在满足中欢乐的，这是跟祝棚节有关。关于棕树枝，他们是在那里在满足中欢乐，祝棚节是那样的图画。约翰十二章十三节，启示录七章十九节是说到胜过患难。启示录七章九节，大臂的群众，他们站在宝座前和羔羊面前，手拿棕树枝，这指明他们胜过了患难。第二小点，十二这数字表征神性与人性的调和，为着完整并完全的执行神的行政，直到永远。四表征受造之物，而受造之物中里头的是人。三表征三一神，四乘三就是三一神与三部分的人调和，为着完整并完全的执行神的行政，直到永远。新耶路撒冷是满了十二这数字，这个就是三一神与三部分的人调和，为着完整并完全的执行神的行政，直到永远。第三小点论到七十棵棕树，有七十这个数字，七十是七乘十，七这数字表征神时代行动中的完整和完全，十这数字表征完全，所以七十这数字表征为着神完满的时代行动，在时间里的完整和完全。你可以去读那里的指出的注解，这个注解把这些数字解释得非常清楚，就是七这个数字和十这个数字， 七乘十就是七十，就是七十棵棕树所指的。好，第四小点，因此以林的十二股水全表征神作为活水涌流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与他们调和，好完成他永远的行政。七十棵棕树表征神作为生命在他的子民里面生长，执行他时代的行政，好彰显神圣生命的丰富及其得胜。第五小点，十二和七十这两个数字并用时，我停一下，十二和七十这两个数字摆在一起，有十二股水泉，还有七十棵棕树。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一节说到七十个长老他们上到耶和华那里远远的敬拜。二十四章四节说到十二根柱子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所以出埃及二十四章一节和四节有七十和十二这两个数字摆在一起。路加九章一节，他叫起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支付一些的鬼，医治疾病。路加十章一节，他又选立另外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去。所以这里有十二和七十这两个数字并用，这两个数字并用表征神的子民乃是借着十二股水泉所表征永流的生命，和七十棵棕树所表征生长的生命完成他的职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照顾人乃是借着永流的生命，就是十二股水泉所表征的，我们也是借着生长的生命，就是七十棵棕树所表征的，为着永流的生命和生长的生命赞美主，我们把这个生命供应到人里面。第四重点，出埃及十五章二十七节末了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一小点，安营一词指明神的百姓已被编组成军，永流并生长的生命供应神的百姓，就是他的军队。二小点，在以林，神的百姓满了生命的享受，使他们有资格并装备好征战。是什么使你够资格装备好来征战的？乃是享受基督做生命。你要献上自己，享受基督做生命，使你能够与他是一，来为着神在地上的权益征战。这使他们的征战已完成神建造他居所的定旨。三小点，这永流并生长的生命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得着加强的军队，为神的定旨征战。五终点，在我们的经历中，由苦变为甜的水必须成为永流的水，我们在其中凭着也同着这永流的水生长如棕树，好彰显神丰富的生命和完全的得胜，以称颂主。我们一起读这一句，在我们的经历中，由苦变为甜的水必须成为永流的水，我们在其中凭着也同着这永流的水生长如棕树，好彰显神丰富的生命和完全的得胜，以称颂颂主。赞美主。圣徒们，我要再说，要呼求主，在主面前倾心吐意，倾倒你的魂，与他谈话，把他这位定死复活的基督丢在你的苦境里，到你这个人里面，他就成为医治者，医治你里面的人，他要把你产生成为得胜者，并且从你产生出拿细耳人，就是得胜者，做神团体的彰显，这样苦水变为甜，这个水要成为永流的水，我们在其中凭着也同着这永流的水生长如棕树，好彰显神丰富的生命和完全的得胜，以称颂主。好，我停在这里，请和邻座的花大约一分钟祷告，然后 Bob 弟兄会带领我们。 有一些的见证。